是圣经啊充满了教义啊，表示对神呢就是很关心教义。比方说从摩西开始啊，摩西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呢、啊，进入当旷野当学校啊，天天的就是教导这个人民啊，从宗教一直到民法，所以他有宗教法、民法，他都在教啊，所以呢是到处都会看到神的教导。大卫和所罗门这两位国王呢，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的体验，那么做出许多的书啊，诗歌的诗啊，来教导人民咋样去敬拜神啊。那么比方说在这个先知是先知时代，所以先知啊都是大声疾呼的呢啊，去教导人民要归向神。所以圣经啊到处啊都是充满了关于这个教育的这个消息啊。实际呢教育呢是很实际的，也是呢是每一个人的需要的啊，每一个人的需要的，因为不但家庭需要，教育也需要，当然国家也需要啊，都是需要教育的啊。那啊，我在台湾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啊，就是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宣教师写的，可是呢，他是一个牧师，他也是一个教授啊。他这本书呢叫做《补网》，就是网破网要补起来啊。那么里面所讲的最主要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教会啊。好多啊，从大门进来啊，从这个小门就溜出去了啊，就是说我们一个网，我们网啊很多一样，可是呢这个网破了啊，所以啊就是人留不住，就都跑掉了啊。他说这个原因呢，因为缺少了教育啊，这些人进来要是没有给他好好的教育啊，他就会流失了，就会不见了啊。所以教会的发展，教育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个人要成功，教育也是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假如我们没有好好受教育啊，那么要成功啊，那很不容易的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教育要紧啊，大家都知道教育要紧，可是有很大的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呢？越教越糟糕。有没有这个文化圣经啊？奇怪啊，那个邻居的那个也没有什么大工作，就是在卖菜，他的儿子也没有补习，可是人家功课好得要命，可是他自己呢又不会补，动又大啊，那不看哪多二补都会大啊，所以考不及格，很奇怪啊，怎么会补习考不及格，人家都不补习，生那么好啊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说到教育要紧啊，可是呢怎么越教越糟糕呢？很多家庭是这样，越教越糟糕啊啊。这有一本书啊，叫做一家之主，是一家的主人，实际那本书是英语翻的，那本书的英语名字叫做李花的，就是父亲啊。那这本书讲什么呢？这本书的开头就讲那个商人，这个商人说这个商人啊非常的成功啊，他赚了很多钱，而且呢他有很多分机构，有很多机构在各地啊，所以他为了生意啊忙得要命，今天到这里今天到这里啊，那有些钱有钱，那到公司啊大家都服服帖帖，因为他是老板啊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啊他回家很苦，太太也不听他的话，大儿子也不听他的话，二儿子也不听他的话，女儿也不听他的话啊啊。所以呢甚至于呢他的父亲还在那边经营啊，对不对？说他的儿子已经为财产在打官司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所以有人讲一句话说呢，满分的主管，零分的父亲 啊，他当主管了、啊，是满分的、啊，一百分的、啊，好、哦，服服帖帖，谁敢当？谁敢当？做出什么啊？啊，挣钱的办法，做公司的老板钱的办法。可是回到家庭呢，灵魂什么都不行。哎呀，弟兄姐妹啊，教育要紧啊，可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这个教育糟糕啊！啊，那我们就今天来想一想啊，从圣经的观点啊来看教育。啊，起先第一点啊，就告诉我们说啊，要趁早教育，趁早教育啊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想一想哈、哦，到底要多早啊？回答我看看，我们早点教育，到底要多早啊？胎教，胎教。有一次，有个新民啊，有人问那个江人，说大了病什么时候啊？说什么时候开始叫啊？是不是胎教？他说不对，不对。啊，二十年几个叫？要生是前面的二十年几个叫？还没有生，有妈妈就要叫了啦！就妈妈的时候就他教叫好，就教导好，那个生孩子才会有好的孩子啊。所以呢，说胎教不够啦，胎教太慢啦！啊，弟兄姊妹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人怀孕的时候赶快强制要油漆一个比较漂亮的颜色啊！哈、啊，哎呀，亲一面啊！啊，盼望他的孩子啊会比较将来比较温顺、比较聪明啊！来不及啦，还、啊、要二十年就要教啊！啊，那当然这个是个人的不同的理论啦、啊，哦，可是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。就是说要早就要教啊，可是呢，我们不要进行说早是好像很小的教啊啊，可是在这里呢，主要的功课是什么呢？我们来想一想啊，你看呐，耶稣吩咐，耶稣吩咐啊，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，因为今天这个包括呢就罢工了啊。我们翻到马太十九章，马太福音今天，马太福音啊，今天的二十七页，这个十九章十四节，向神来进行托付。找到以后呢，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来。耶稣说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”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，不要禁止他们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耶稣很忙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耶稣为了这个大人啊，这个成人啊，在那边讲道啊，忙整天忙得一塌糊涂啊啊，所以这个门徒想说，那个小孩子也不懂，对不对？小孩子吵得要命啊，对不对啊？对呢，没有这个没有老婆，出去，你们这里叫家老爷，出去，叫大人来啊！我也发现啊，有一些教会的牧师啊，他就很小很现实，他说我像那个小孩子传福音啊，他来教会就花了教会的钱，他也不会奉献，奉献的太少，所以我要叫大人来啊啊啊！可是呢，这个就错误了。啊，错误了啊！我在台湾南部传道的时候，我刚刚传的时候都像那个国小的学生啊，结果我在那边六年了、啊，他们都变大学生了、啊，很快啊，六年而已啊，哈、啊，这教会这批人就起来了啊，所以啊，要从小啊从小就要教导啊，不要忽略掉，说哎呀他太吵了，因为。小的一样的灵魂呐、啊，啊，一样想得救啊。而且呢，小孩子小啊，就是他有第一手的经验呐、啊，啊，那个怎么样呢？教育家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我若向二十位小朋友传道，可能十九位信耶稣。啊，向二十位小朋友传道啊，可能十九位信耶稣。我若向二十位大人传道，说不定一个都没有信耶稣。你看， 这个效果太大了啊，差了好几倍啊，所以说小很要紧啊，要小的说就要来啊，啊，所以是说啊，不要禁止他们啊，啊，要让他们来啊，啊，让他们来啊。可是在这里，从小教导要教导到什么呢？从小教导啊，不是经常教导他说哦，会读 A B C 啊，啊，会算数学啊，啊，最主要呢是让他有神呐、啊。神在他的里面啊，啊，最主要的是这样。说耶稣愤怒，让小孩子到这里来。我们再看箴言啊，箴言呐、啊，箴言呐、啊、就提醒啊，我们看这个22:6，好吧？啊啊，22:6啊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。再次教养孩童是他所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师不知年纪。箴言啊，他是告诉我们啊，他说要从小啊，那么小啊教导以后呢，他到老也不偏离。我们中国人有这种话说，3岁看到大，7岁看到老，哦，就说3岁那个样子啦，他那么大也那个样子啦，啊，那么呢7岁那个样子啦，老也那个样子啦，啊，所以教育就说啊，说啊，人的个性啊，人的个性是6岁以前是固定了，啊，6岁以前啊是人个性的奠基期啊，啊，所以小小的时候是很要紧啊。台湾的话有一个俗语啊，怎么说呢？说小的时候呢偷人家的胡瓜，那么大的时候呢就会偷人家的牛啊，虽然掏斑骨，短掏砍骨啊，那这样讲得很熟啊，虽然掏斑骨啊，说小的时候就偷人家的瓜，短掏砍骨，大的时候呢就偷人家的牛啊，所以说小的时候是很要紧啊，啊，很要紧啊。有的时候呢我们对小孩子太低估啊，但是不大他不懂啊，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礼拜堂门口啊看到弟兄来说，弟兄啊，啊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带你的孩子来啊，哎呀牧师啊，他不懂啊，他就来就吵啦，所以呢我要想他啊，当他大的时候我就带他来啦。那么我心里面想说，弟兄啊，你今天不当来哦，你今天不带他来哦，他说太吵哦，可是呢当他长大的时候你要带他来，他说不要了，我不去了，你松一点呢他在打你耶。所以啊啊，哎呀啊，从小啊啊不要太低估啊啊，我在人家儿童教育里面啊啊就发现得很宝贝的，或者我有做过实验的啊，所以我写的书呢啊，我写的书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图书馆叫七草一本，那一本我已经带了，但忘记带了啊。有5本宗教的书，另外一本啊，一本是讲道子啊。那么我做个实验什么呢？就是说像个九个月的孩子啊，他还不会讲话，好、啊，他说什么不懂，可是哦，你有卡式的那个收音机。还是录音机，好、哦，那个时候卡碎的哈，就不是电道的啊。那么你说跟他看，说电是怎么放，那怎么安，那么就会音乐就出来，他就会可以了。所以叫做你小孩就够，他就会了，他还不会讲话，他可能还听不懂，可是你说跟他看啊，他就会了啊。所以啊，小啊，从小啊是很重要的，不要太低估啊哈、啊。天主教什么？天主教怎么说呢？这小孩子8岁以前教会我让他一辈子就不听教啊，很重要啊，小的说起很重要。我们再看保罗是证人这个事情啊，好、啊，我们来看这个圣经，这个是保罗啊，保罗是证实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现在读这节圣经啊，想到你心里无我性，这性是现在你的外祖母罗伊，然后你母亲有一起的心，我深信你就在你的心里来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是你信基督耶稣有得知的智慧。 这个保罗写一个提摩太的信，那么呢，称赞提摩太他能够建立这么好的信仰啊，是在啊怪书里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他不说祖母是外祖母吗？啊？外祖母教他的母亲，母亲教他的儿子，这个不是主要原因。来，在什么原因？啊？我告诉你，犹太人的教义和外邦人的教义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回答我，什么原因？牧师能够猜看看吗？对，就是因为，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，是外邦人。那当然了，他的那个祖母也是外邦人。外邦人是不关心教义的，外邦人是不知道神的。可是他的母亲是犹太人，当然祖母也是犹太人，这犹太人是关心教义的啊。所以为了这样呢，保罗说他的信仰是建立在啊啊，我们罗亚，哈哈哈哈哈，外祖母啊，外祖母啊，所以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啊。哦，宝贝啊，宝贝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啊，这些年轻人啊，还要玩电脑。那么是在那说电脑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这个话对不对？电脑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这个话对不对？当然今天呢，我们啊从别的地方拿来了哈啊，可是你那是从不从别的地方来，给你那个电脑，你电脑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只要你先放进去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放进去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一个人呐、啊，你要有什么要先放进去啊，对不对？要有爱心，要有信心，要先放进去，要存在里面啊，才能够拿得出来啊。哦，啊，是从小教育啊，就是家庭教育啊，从小教育是家庭教育。呀，我第四个礼拜，我第四个礼拜还要讲家庭教育，说今天改天讲一下好啊。犹太人特殊，有人说啊，上帝呢教给犹太人脑袋和钱袋，听懂的这个可以吗？脑袋聪明，钱袋很有钱，好、哦，有人这么讲啊。实际犹太人特殊啊，啊，我在神学写的时候告诉他们啊，说犹太人啊，是摩西的时候就义务教育了。台湾的义务教育不是三十几年而已，啊，我不晓得美国的义务教育几年了，啊，现在台湾的教育是到 grade 9，到九年级，啊，现在啊、我们的大陆呢，义务教育可能国小的还没有，我说好像开始了，但是还不行呢，啊，犹太人是摩西的时候了，公元前1500年就开始义务教育啊。但有的时候有可能那个时候有可能义务教育吗？很简单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支派当中，利未支派啊就不工作的，利未支派是出去赚钱的，利未支派是其他的支派奉献的支持他，所以利未支派的人当祭司、当老师、当文师、当圣殿里面的杂工啊，所以呢就是不怕没有钱，会付老师薪水啊，会堂这个学校。好，犹太人的特质啊，这个啊，这个资料啊是没有 up to date 啊、哦，很对不起，因为这个资料呢是在这本书叫的《灵性教育》，这个作者叫刘世锦，我想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写了好几本啊教育的书，这本《灵性教育》呢有这个消息，他说了、啊，说这个呢就十几年的消息的了，哦。他们犹太人啊，全球世界有1600万，好、哦，那么这个前面有一个地方掉啊，对不起啊，这1600万啊，可是呢，从有诺贝尔奖，诺贝尔奖是1896开始，从1896有诺贝尔奖开始呢。犹太人得了诺贝尔奖呢， 的人呐、啊，占32%，这是就要漏掉了。哦，有啊。哦，那下面来啊，对对对，他下面来了，颠倒啊啊啊！就是说，从这个接连呢，1896啊，有诺贝尔奖开始呢，犹太人喝的养的占了32%。
你看，
人口就是那么少啊，可是得奖了那么多啊，哈。那下面的消息我更几乎不能够相信啊。他说他在犹太人在美国大概680万啦、啊，占人口3.2%啦、啊。可是呢，犹太人在赌博数呢占了29%。人口是3.2，赌博数的人29%。下面这个我几乎不能相信啊，都在一些大学里面啊。在大学里面啊，犹太人呢，占了30%，甚至有些呢50%了。这我真的不相信啊！他是不是他这个证据不正确啊？正不正确啊？啊啊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研究啊？甚至为什么犹太人那么特别？因为他们注重教育啊，特别是从小的教育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来啊。这个家庭重要的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。他说我第四个礼拜要讲啊，不过这里有一些不一样的啊，有一些不一样的啊。说为什么家庭教育重要呢？第一，最容易感受的实体在家，人生最容易受感动的那一个实体呢，就是啊和父母在一起啊，那一段时候最宝贵的。心理学家说啊，说那个小鸡啊，或者小鸭哈、哦，他说18小时以内是任母期，就是说他从壳里面出来的时候啊，他看到的就是他的妈妈啊。假使说过来一阵子啊，你用一个鸭子来给母亲带啊，他不带的，他被他咬死的啊。可是呢，就是它孵出来的。比如说，有的时候啊，不同母鸡的这个小鸡哦，你要给它带，它也不带的，还要咬它的啊。可是它孵出来，在18个小时以内呢，这个都是它的责任，这个它的母亲，这个它的孩子啊。这表示说啊，最小的时候呢，是学习最快的，它是最容易学习的啊。所以呢，这段时间就在家。还有第二啊。最长的时期，这个进入到六岁，都一岁到六岁都是他在家嘛，跟和父母在一起嘛，啊，所以最长的时期啊，看父母在一起。我们知道，从一岁到六岁，小孩子当中谁最大？一岁到六岁谁最大？爸爸妈妈最大。啊，每人都不能比爸爸妈妈最大啊。从7到9，怎么我们说国中7到9谁最大？不是 ，peer group。哦，对，老师最大啊，老师最大啊。国小的时候呢，7到9年级呢是老师最大。好、啊，9到12呢 ，peer group 全班最大。朋友最大啊，大专的时候谁最大？不是爱人最大。所以啊，这个小的时候是和父母在一起啊，不好好教育啊，就是太可惜了哦。好，下面呢、啊、说呢，可以教导正常的生活。老师可能教了很多理论啊，可是不符实际的啊。那么父母知道孩子的情况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可以教一些很实际的事情啊。还有在家呢，是好好重复啊，因为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啊，所以重复是有效的啊，天天教、啊、养成习惯，重复啊。下面观察成果。老师教也不晓得他怎么样啊、哦。比方说有一次，他有一个主体老师啊，教到幼稚班啊，他讲爱要相爱，耶稣爱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我们要相爱。那小朋友听了服服帖帖说：“哎，老师，我们要爱，我们要相爱啊。”可是呢，隔天啊，这个老师啊，就看到 你看到楼上，然后看到 楼下呢有他两个两个邻居啊，也是他的主入学生的主入学学生啊，啊那个小学生啊，在那边做什么呢？给他看，因为有一个在骑三轮车，有一个在跟他抢啊，结果呢打起架来了啊。所以老师在想说，哎呀，我想说我礼拜天教那个相爱啊，啊是很成功啊，是哪里呢？根本他们都不相爱，你看看，他要是起架不跟他起，就是打起架来啊。所以老师看不到的，可是呢，父母在家可以看到这个成果啊。还有啊，可以处理个人的问题。老师没有时间处理的问个人的问题，可是自己的儿女怎么忙，个人的问题要处理呀啊。所以家教是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啊。第一部分就是说要趁早教导，第二部分呢是说要呢示范的教导，示范就是给榜样，给榜样。保罗说：“你们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啊！你们学我，像我学神啊！”啊，特别因为呢，今天是临时时代。在专制时代啊，是用命令的，对不对？专制时代是用命令的啊，你要做这个，然后做这个。可是今天不能啊，今天是民主时代，民主时代是用示范的，做给他看啊。还有对低年级、对小孩或者对低知识比较低的啊，你跟他用语言去教，可能还没有办法。可是呢，需要用什么？用你的示范，要示范。像我啊，刚到美国来读书啊，那么是工读生，一个礼拜要工作二十六个小时啊。那啊，我在台湾的扫地是拿一个扫帚这么扫的，啊，来这里呢，他还叫我用这个机器啊。我以前在台湾马地是用麻布做马的，他不是，他要我这个马，所以拿一个机器啊。所以呢，他。啊，那个辅导啊，他没有告诉我说这个叫做什么，那么你要怎么弄怎么弄，他都没有说，他当来带我的什么呢 ？I show you， 我做给你看，所以他自己解释，他是做给我看，哦，那我就晓得了，这个晓得了，哦，那个我告诉你，那个第一个呀，我很苦。哦，因为呢，这个机器啊，有的是抓不稳，我叫他不跑，他跑到那边去了，总是呢，这对不了解的人啊，这个示范是很要紧的，示范呢、啊、是很要紧。我不晓得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啊？我特别读圣经，读那个历史，读以色列国有分北国和南国啊，北国在以色列，南国在犹大啊。北国啊，大概啊二十几位国王啊，南国啊差不多二十几位国王啊。那都有一句话常常这样说：效法他的父亲的善行，效法他父亲的恶行。父亲是好的，儿女可能是好的；父亲是不好的，儿女可能是不好的。哦，所以你就要注意啊，示范是很要紧啊。好的父亲可能是好的儿女啊。那我们到底要示范什么呢？你的家庭应该让儿女能够看到你祷告的真实性。祷告不是仅仅理论告诉你要祷告，你要祷告，不是，就是你的祷告生活里面，让你的儿女能够觉得你的祷告是很实在的。你要让你的儿女明白你是属于神的。啊，你的生活里面啊，示范让他们知道你是属于神的，你的敬拜神啊是那么的稳固，让他们做榜样啊。你顺服神也是成为儿女的榜样啊，学习的榜样。所以呢，身教是胜过言教的啊，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神对以色列人我们来看，先看一节圣经，出埃及记。好了，这边啊，出埃及记13:14，我们一起读。
你的儿子问你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你是说：“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的地领 出来啊，这个是帅气气啊。呀，
神对以色列人啊，有安息日，有三个主要的节啊，那个其他剩下的七八个节啊，过节。可是过节啊，是神要让这个过节来教导儿女。比方说，过这个月节啊，要出苦菜，要出羊肉，要出无酵饼。那儿女就问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要出这个苦菜啊？苦得要命啊！啊，为什么吃这个无酵饼呢、啊？硬巴巴的。”我们要吃那个松松的，那好吃啊！啊，这个是为什么要这么吃呢？应该纪念我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怎么拯救我们啊？哦，这个就是过节来教导儿女。做盆节的时候呢，夹不住，到外面啊，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盆啊，住在那边一个礼拜。你看他们过节一个礼拜嘛，前后八天啊，就住在那边。儿女问妈妈、爸爸，为什么夹不住外面住这个草盆呢？啊，然后纪念我们的祖宗，他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住上住这个盆盆一样。所以这个是叫做祝棚节。那安息日啊，什么工作都不做，穿得漂漂亮亮的啊，去做礼拜啊，哦，让儿女晓得啊。所以神的这些过节呀，啊，让父母可以很容易的教导儿女，哈、啊。教导儿女不是仅仅用说话的，是用示范的。啊，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人啊是按神的样子造的，啊，这个问题，啊，好的啊，按神的样子造的，我们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神的形象造的。我们这个圣经我读一下，这个是创世纪啊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，是他们管理孩子的灵体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。那主要这句话说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啊，圣经学者一般的认为说，这个按照神的形象，不是指着两个眼睛、两个耳朵、一个嘴巴、一个鼻子，不是指着这个，最主要是指着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格个性。人是按神的本性造的。我们是对学生上课的时候呢，我这个问题在跟他们啊挑战，啊，跟他们好好思考这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为什么人需要妈妈爸爸的照顾那么长？你想一个孩子需要照顾那几年？照顾几年？我在基督书院的时候，基督书院的学生的住校，那个爸爸妈妈来要回家的时候，都告诉他说啊，你要注意啊，天气冷的时候要加衣服啊。已经十七八岁了呢啊，所以人需要父母天长啊啊！我们不要讲那个大专的时候了，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呢，哪一天不希望妈妈照顾呢？可是你看动物啊，有些动物不要妈妈啊。就是说动物呢，需要妈妈最长的是猴子，说大概需要妈妈半年。有一些动物啊，像乌龟啊，蛋下去也不管了、啊。你自己也不能孤单啊，啊，让上帝天门去孤单，啊，不懂啊，啊，让这妹啊，可是他是不妹啊，可是人啊，哎呀，照顾有照顾，一下子病这个，一下子病那个，你看啊，一下子有哦，啊，为什么人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照顾？你可不可以回答我？为什么？但简单的回答说，因为人的爱是现在造的了。好， 若是仅仅要让他吃饱的，哦，吃得饱，吃得软，那大概不会太难，不会太难。可是要教导他有那个神的个性是不简单啊，要吃这么很长啊。啊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动物的喂奶，喂孩子和人的喂孩子有哪一些不同？不一样。啊，然后我在这笑，你回答我。啊，有什么不同？啊，哦，动物就是喂孩子吃啊，人就是就一个啊，这个有点啊，有意思啊，但是不是这个正确的答案。啊，跪着，动物是跪着，人呢，人都抱着啊，稍微近了啊，那、这个动物跪着也不过是羊才有跪着啊，哈、啊，那个其他羊没有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啊，动物有的时候妈妈也会叫它来吃，是吧？啊，我再提醒你，啊，人喂小孩的时候可以脸对脸，动物很少有那个脸对脸的，为什么要看脸呢？啊？为什么要看脸呢？看脸有什么好看呢？人做的个性可能在脸里面啊，啊。所以妈妈抱着孩子是可以看到脸的、啊、你要是叫那个牛啊，那个喝奶的时候看看妈妈的脸啊，那喝不到奶哎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，想看看，是人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的教导呢，乃是需要教导神的个性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进入最后一部分啊。最后一部分就是宠物的家，宠物的家。我们先看这段圣经，哦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读的哈、啊。那么啊、现在不读了，主要怎么样呢？说今天的愤怒的话，你要记在心上，好、哦，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。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，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也要教我啊，无论躺下、啊、睡觉的时候要教啊，无论是起来都要袒露身脚，有没有？没有了吗？哦，来，要携带手上为记号，戴在耳上为新闻，写在门框上还有城门上、哦、所以呢教导儿女啊要怎么样啊，要让他时时都被看到、哦、时时可以听到，时时要去做。这段圣经啊，犹太人啊称叫做西马，意思是在听啊，是听。那么法利赛人啊，就将这段圣经呢写在衣服的袖子里面啊，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，每一个地方都会听到啊，可以听到啊。弟兄姐妹，宠物最有功效，可是学生最不喜欢老师宠物啊，孩子最不希望妈妈重复啰嗦，讲了又讲啊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学生啊，说你当父母的 啊那些不太要紧的就不要去啰嗦了，那、啊、要紧呢当然是要斤斤计较了啊，才不会让儿女说啰嗦了啊。比方说我们在台湾，我看到有一些妈妈就说，你今天要带谁去？妈妈，我不带了，要带水去学校，那个水也不干净啊，你一定要带，不行啊，我不带了、啊、不带。他、啊、跟孩子吵，这个没有关系嘛， 啊，他若是喝学校的水不好，会下肚子，肚子不好，那以后他就会带嘛，人他不跟他，不会跟他跟他逃嘛，啊啊，孩子啊，你今天要带苹果，不要了，我不要带苹果，你跟他带，有个苹果很硬啊，你跟他带，啊，我不带，不然跟他吵了半天。这个有吃苹果没有吃苹果不都没有多大要紧呐、啊，学校没有吃回在家吃也可以嘛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是不大要紧的事，不要跟他吵嘛，对不对？那在这样才不会啊，不会说妈妈就是闹钟，什么意思啊？啊妈妈就是闹钟，吵得要命啊，啊，啰嗦啊，吵够最有效。不行了，我们这里讲到了，冲着笑，可是您做不了，是不是做不希望听的是重复啊？做不出啰里啰嗦啊，讲过了讲啊，啰里啰嗦重复啊，怎么办？聪明的老师要呢重复啊，学生不知道，那才高明了啊，重复，学生不知道，不知道老师的重复，好，所以呢，下面就讲说什么？和一代的同路，好、哦，这里和一代的同路啊，一代的同路啊，有这些圣经比赛啊，这些什么都在。他见面上下面，面上下面，地上下面，地上下面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啰里啰嗦的讲啊啊啊！这教导好像也啰里啰嗦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这里啊啊啊，这里加一个，这里加一个哈。温习呀，温故知新，知新啊！你温习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知道啊，在学校考试哈、哦，周考、月考、期考，就是考一样的。我们学生说老师啊，考过了，不要考了，不多说了。哎，老师偏偏要考。因为呢，这样才有功效啊！啊是啊，多考、月考、期考都是考一样的啊，这温习啊，啊，还有呢，因为这样来，他呢更容易牢记嘛，记牢嘛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最高的效果嘛。一再的重复，一再的重复。三，为了要训练以色列人守安息日。神为了训练以色列人做礼拜守安息日，用2080次去训练。你叫你的孩子说谢谢，叫他几次才会？叫几次才会？你想看看妈妈，你们叫你的孩子说谢谢，因为我知道有的说，像那个孩子已经。差不多十岁、11岁啦、啊，人家东西给他的时候，那妈妈说：“哎，你问你什么啊？你问你什么啊？没有啊？你问你什么？谢谢啊！你让他叫几次啊？100次，不止哦，这个就不止哦，啊！叫我叫，他还不会，他不会得叫，他就叫，对不对？”以色列人为了要让，想为了要让以色列人能够遵守安息日啊，用了2080次去训练啊。想用什么方法训练呢、啊？捡玛拿哦，对吧？2080次，因为40年嘛，活得一年吧啊，那么一年就52个礼拜嘛，就是安息日就是没有玛拿可以捡。这很奇怪哦，啊，你经常若是说，我因为这个玛拿一太阳一出来就没有嘛，所以我今天可以捡了、啊、3天的粪，那我以后会不必3天不必这么早起来，可是呢，隔天你生虫哎，那个时候没有冰箱，对不对？隔天你生虫，隔天就不能吃的，哎，可是呢，啊，安息日的前天啊，就可以捡2天的粪。啊，安息日你要吃点也没有，就让人、啊、休息。神就是用这样的训练啊，训练人啊，训练以色列人啊，遵守安息日啊，啊。所以你看，神他有那个重复一再重复的方法，啊，像献祭，献祭也是一再重复啊，啊，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啊，一再的重复啊，每个礼拜都要去守安息日啊，一再的重复啊，啊。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 他也有那个办法。第一天绕城的呢，绕城一遍；第二天呢，又绕城一遍；第三天呢，又绕城一遍；第四天呢，又绕城一遍；第五天呢，又绕城一遍；第六天呢，又绕城一遍。哎呀，有些人都不耐烦了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啊！第七天呢，绕了七遍，把那喊着城倒塌了。哦，是呀、啊，神教导的意思呢，一直在重复啊，一直在重复啊。啊，格雷利这个教家呢，他有一个叫做教学七律，就是说教学最好的七个原则，教学七律，其中一个原则啊，就是温习。就是重录温习，我最后来讲一个故事就来结束了。有一次有一个叔母牧师的太太对他的牧师蛮埋怨，因为这个牧师呢很热衷于他教会的工作，教会之人不大也不小，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要照顾，所以这个牧师的非常的热心啊，一下子这一家要什么，这个这一家什么，这一家孩子病了，或者这个孩子有问题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牧师啊忙的啊，非常的忙。我在台北的时候呢，曾经跟我一个亲戚，他是当牧师的，我跟他谈。他告诉我啊，他说他每一个晚上啊，要陪一个年轻人啊，到了呢晚上的一点啊两点。我说不对不对，你身体要顾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年轻人，你不比你陪他那么晚啊，我要这么劝他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他很热爱他的工作，他甚至好很啊，可是他的叔母他的太太埋怨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亲爱的啊，你这个像好像雅各书那个主角所说的，说你去看别人的葡萄园，自己的葡萄园呢，让他荒废了。照顾别人的葡萄园，那自己的葡萄园荒废了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信徒啊，他说信徒的孩子肚子痛啊，你会马上去，可是自己的孩子肚子痛了，你不能来，啊。”所以那你已经照顾别人的葡萄园，那么你自己的葡萄园让它荒废了，所以这个叔母啊就有点埋怨了。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姐妹啊，另外在外面工作，不在家顾小孩，所以你只能说在家看小孩啊，哎呀这个好像很低级啊，有没有人面啊，他到外面去短餐店面呢，在外面赚两千，请一个人带两千块在这里看孩子啊。这个故事呢，我是在几年前在杜德文代看的。他说这有一个人做一个歌，做一首歌，歌手怎么唱呢？他说我所亲爱的人当中，我最不认识的是谁啊？爸爸。我最爱啊，在我所爱的人当中，我最爱的而且最不认识的是爸爸。为什么？他去睡觉，爸爸还没有回来。他去上学啊，爸爸还没有起来，周末的人在应酬，甚至看不到爸爸。我很爱爸爸呀，可是爸爸我看不到啊，我不认识啊。所以讲回来说，这个主角这个牧师，他也有一个孩子，可这个孩子呢，就是说经常他顾别人的孩子，可自己孩子也不怎么顾，所以父母有点埋怨。可是呢，这个孩子到13岁的时候呢，突然死掉了。哎呀，这个父亲，这个牧师当然很伤心了，很伤心了。因为说突然啊，突然死掉，当然实在是很伤心了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有一些人啊，到了差不多50岁的时候，到了50岁的时候呢，小孩也是十三岁的时候了， 那个时候呢，他姐夫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儿女要看啊，我们儿女要照顾啊。”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对儿女说：“儿女啊，我从今天开始啊，我要多一些时间来陪陪你啊，啊，来看看你啊。”儿子这么说：“爸爸，现在我们不要了，我们现在不要你了。”十几岁他不要爸爸了，对不对？十几岁他不要妈妈了。这篇文章的后面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是从来没有人啊，在临终的时候讲，在临终在要死的时候讲，讲说：“哎呀，我太可惜了，我在办公室的时间它太少啊，我应该要在好好在看办公室啊，多花一点时间啊。”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从来没有人这么的埋怨的。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对家里面太亏欠了，我对儿女太亏欠了，时间太少了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趁早教导，可是这个教导是教导神的话，我们要有好的示范，乃是示范了我们敬畏神的这个榜样。好，所以呢，让我们祷告说，求神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好的榜样来教导儿女。求神说让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应该不断的为儿女祷告。我们祷告，还有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这么大本的圣经，选圣经主要是教导我们要相信神，神的话在圣经里面。可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充满了教育的原则，来推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教导儿女，或者教导自己。圣经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，让我们能够好好学习你的话，让我们能够时时看你的话，听你的话，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说，让你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，成为我们的灵粮。我们向来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谢谢郭牧师。啊，今天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来唱回应诗282首。
爸爸很有意思。
爸爸怎么了？
那天